欢迎回到七月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访问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宣布，未来两国将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显示中俄终于形成准结盟关系，应对共同的对手美国，对世界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趣的是，中国官媒高调赞扬中俄友谊，称中国与俄罗斯联手是不二的选择，但民间和海外媒体却对此疑虑重重，举出不少过去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吃大亏的例子，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么中国有句话叫做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来都吃过俄罗斯什么亏，为何中国政府对这些事实采取回避甚至抹杀的态度。好，我想首先我们就来谈一谈俄罗斯总统最近普京哈闪电的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天内两次会见普京，双方签署三项联合声明，这些镜头呢似乎显示中俄两国走得很近。那么高文谦先生，很多人在网上问说，为什么中国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为什么反美反日不反俄哈？您的解读是什么？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走得那么近？
爱国主义呢是中共官方操弄这个群众的一个工具，反谁不反谁完全是出于中共官方的政治需要。那么这回呢，中俄走得这么样近，我想呢，从大的世界格局上呢，国际格局中呢，是因为双方各自在国际中处于一种困境。那么因此呢，这个需要的话呢，抱团取暖，那么组成了一个专制核心的这么一个俱乐部。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实际上呢，中国跟俄国呢，这个结盟的话呢，从来都是中国吃大亏。姑且不说在这个俄国人占了这个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这个领土，而且呢，就是从这个朝鲜战争之后，另外的话呢，中国的话呢，跟苏联这个这么一路下来交恶之后的话呢，苏联最后。曾经试图使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来中国进行报复，幸亏美国人从中斡旋，中国才避免了这么一场灾难。所以呢，我认为中俄这回走得这么样近，打得这么样火热，对中国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那么我希望习近平的话呢，应该以历史为鉴，不要再重蹈覆辙。
好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在具体盘点一下，就近当代中俄关系里面，中国俄罗斯关系的这个总体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王康先生，
稍微远一点，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之后，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到涅瓦河畔以后，300年以来，1000多年以来，俄国是欧洲的白种人国家最蔑视中方的、蔑视中国的一个国家。因为原因就是黄祸。1895年，这个德国的威廉二世把那个图黄祸图送给了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代表俄罗斯人民坚决和白种人、欧洲白种人、基督教民族站在一块儿，共同抵御来自亚洲的黄祸。因为这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统治过俄国240年，那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就亚洲的专制毒素进入到俄罗斯血液的最惨痛的这个经历，一直到列宁晚年，然后才发动了东方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抗西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协助力量。所以毛泽东1949年就到了莫斯科去朝觐，然后习近平同样第一个他上任之后的国家也是俄国。某种意义上，这个跟我的中国当然吃了很多很多的俄国的亏，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个两者之间高度的不平衡，没有俄国人，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我们讨论的一切都不存在。中国吃的亏当然太多了，最大的就是1945年之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然后呢，以东北为基地支持共产党打内战，最后推翻了精疲力尽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式的斯大林模式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新中国。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谈谈近当代的历史。好，杨建立先生。
对这个苏联或者说俄国对中国最大的害处，刚才王康已经讲了，就是扶植了共产党的这个成长，同时帮助共产党夺取了中国的政权，这是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危害。那除了这个以外，那我们来看到底在中国和苏联或者现在的俄国打交道，我们吃了很多哪些亏？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我向大家来看，两个这个合约，一个呢是 中华民国和苏联当时签的叫中苏友好同盟合约。
嗯，
那么1950年，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了一个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后多了个互助俩字，两边你对照来看，可以说中国和苏联打交道所有的丧权辱国都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把当时不平等条约的承认，把地永远的割给这个苏联，都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那最近的那就是2001年，就是这个中苏这个睦邻友好条约里边，对这个库页岛啊，什么海参崴啊，这些主权彻底的放弃，而且3年以后对黑瞎子岛，大概大部分的黑瞎岛又让这个苏联叫俄国承认了他们的主权，所以这个打交道中的这个吃的亏是非常大的。但是刚才王康老师讲了，共产党在里边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因此大家不讲。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对，这个网上有一个说法，比喻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说俄罗斯是硬汉，中国是暖男，说这两者的关系很暧昧。那我是先说近再说远，中国跟俄罗斯打交道一直都是吃亏的，国家利益上吃亏。比如说2002年，这个中国向俄罗斯购买2艘现代级那个军舰，现代级的。那么俄罗斯是炒作，本来这个原价是6亿美元，他通过北方造船厂，通过利益集团转手到波罗的海造船厂，再卖给中国，就变成了14亿美元，价格整整被炒高了一倍多。这是一个。2006年，俄罗斯跟中国签订协议，说要给中国输入这个天然气，而中国投放了620亿美元的这个存款贷款，但是后来俄罗斯变卦，没有铺垫。俄罗斯认为他向欧洲输入天然气就足够了，保障国内发展。结果中国气得跳脚，对这种违约的这种做法都没有办法。另外，2009年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发生了这个俄罗斯边防部队炮击中国商船，那么发了500发炮弹打沉这个商船，而且打死8个中国人。中国政府是低声下气进行交涉，并没有公开抗议。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和美国身上，那中国这个朝野都沸腾。所以我很多次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五毛党装作听不懂，假装说发500发导弹怎么可能啊，他假装把导弹听成炮弹。说中国共产党有暗示说反美反日不反俄，五毛党跟自干我心领神会，所以说对俄罗斯半个不字都不说。我再说远一点，刚才这个几位都提到了这个历史，我就提个简单的历史。中国跟俄国在19世纪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什么《安徽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中国被割让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1/6个中国，这就不说了。那么1900年，俄罗斯还拿走了中国的这个海参崴，海参崴呢是600平方公里，这是在这个条约之外，不平等条约之外的拿取。那么后来这个二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跟俄罗斯交涉，俄罗斯应该在1996年，就50年后归还中国的海参崴。
嗯，
就算2001年江泽民去跟俄国重新苟合，承认历史上的那些条约，但是海参崴不包括在那些条约之中。说江泽民对海参崴的出卖啊，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卖国行为。
嗯，好的，高文清先生。
就是说从这个历史宏观的角度来看呢，在中国近代史上呢，这个对中国祸害最大的莫过于日本和这个俄国。那么而俄国的话呢，又是首恶。那么日本呢，无非是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会，而这个苏俄呢，是完全的话呢，一手把中共扶植起来，给钱、给装备、给这个派遣这个军事顾问。所有这一切呢，使得中国的话呢，现在是沦为的话呢，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么一个魔掌之中，遗害至今。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话题呢，我觉得说呢，从一个具体的一个历史微观的一个角度呢来说，当时二战结束以后，按照这个雅尔塔会议和这个波茨坦公告呢，苏联红军呢可以进驻中国东北，但是规定是3个月就要撤出东北。但是呢，苏军呢一直迟迟不撤退，为什么呢？他要给中共军队、吕正操部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绥远那个方向抄近路进入那个东北。那么蒋介石的所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这些整个的这些军队呢，远在大后方，因此呢， 这个望洋兴叹，这个的话呢就使得中共在一个占领了东北的问题上已经抢占先机，这个呢是中共后来夺取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好，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以后啊，中国政府一直为之哀叹，就是同情这个倒台的这个前苏联或者分裂的前苏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共难道真的是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苏联永远做自己的邻居呢，还是说是兔死狐悲感受到自身的执政危机而不安？我想听听各位这个看法，先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苏联在1991年12月25号这个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解体，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共的一些人物啊是如丧考妣，根本就没法接受，但是啊，保持了清醒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给苏联打交道打了一辈子，苏联的1991年12月25号到1992年1月9号，不到两个月，一个多月，邓小平就以90高龄发表南方讲话，到处走动，然后呢，把6次所谓中断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一个字13的报告也不能改，往前推进，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崛起。这个为什么邓小平有南巡讲话，没有苏联的解体他敢说那一套话吗？他根本不敢说，太半句了。所以中国是苏联解体、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来临的最大的这个红利的受益者，这个实际上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某种意义上6月25号的这个中俄之间的3个联合公报，我把它看成是一个标准的不折不扣的这个政治和军事结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件，尤其是关于加强世界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哪有这种措辞的？你中俄两国就要加强全世界的战略稳定了，这种口气已经是不用掩饰了。这个6月25号的前一天，好像前两天，刚好是英国脱离欧洲，
对
于整体的欧洲那是重创。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我对这个21世纪的前景非常悲观。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
这个中共对于这个苏联的整个解体的那种悲哀啊，不是地缘政治的，是价值观的。因为苏联作为最强大的共产主义专制体制，它的垮台，让大家自然想到下一个垮台的可能就是中共。
嗯，
啊，这种联想呢，是中国啊一直中国政府一直是想办法抵御它的这个影响的。而现在中俄又走在一起，它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因为美国的这个现在的外交政策使得双方有了共同的利益，
嗯，
他们要走在一起。另外，他俩也是有价值观上的合谋，因为这个俄国虽然已经这个全苏联垮台了，但是由于普京的执政，他成了一个有独裁者的一个威权国家，啊，仍然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专制的社会。那么中国就更不用讲了，是有大独裁者的一个集权国家，这里边有这个价值上的暗合，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第一，抵御美国在国际上的这战略地位；第二呢，就是说防止像颜色革命这样的民主革命进入俄国和中国，来改变这个两个国家的体制。我觉得这是他们走在一起的最根本原因。
嗯，好，陈鹏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在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调侃中共当局，就是为什么一定要钓鱼岛，不要海参崴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确实刚才大家举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在和俄罗斯打交道时，中国其实是吃了很多的亏。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对这些历史是回避，甚至是就是根本就不公开？比如说您刚才提到2009年这个俄罗斯打沉中国商船，当时500发报弹叫做新星号，中国这个商船。那当时我查了一下，中共的媒体没有任何报道，除了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报道采访当时这个船上的幸存者，那么非常让人感动。但是最后中国的官方也没有出面去为这些人谋福利，包括2009年当时打击华商的，收缴很多很多的这个华裔商人的这个货物等等，这些事情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你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
对，网友有一句名言，说真正的爱国需要勇气，需要道出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而虚伪的爱国只需要喊口号，喊假爱国的口号，而且表演爱国的样子，甚至于去辱骂、谩骂、咒骂别人，说别人不爱国那就够了，把别人骂成卖国、汉奸，然后自己就是所谓的爱国者。事实上，这个中共和他们这个五毛等啊，这个自干我是真正的汉奸卖国者，因为对像俄罗斯、对中国这种 这种什么打沉商船不予抗议啊，杀中国人不予抗议，甚至于拿中国的土地啊，这个损害中国的利益之举都完全不作声，这才是真正的卖国主义，真正的汉奸卖国主义行为。那么除了刚才提到近代这些事情以外，过去我们还可以回顾几件事。1990年不只是海参崴被俄国拿走，俄国当时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是其中之一，俄国是八国联军中纪律最败坏，这个表现最野蛮的一个军队，沿途的烧杀掠抢奸淫中国妇女。而且就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同时，俄国趁机出动10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然后在那里大肆的抢劫和奸淫，屠杀中国那个民众20万，然后还制造了那年同年制造了江东64顿的大屠杀，把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赶走，杀死10000多人，最后江东64顿就划归那个俄国抢走。所以这个是1900年，而且到了1904年，日俄在这个交战，而选的地方是中国的辽东半岛，结果战争的结果是俄方战败，败给日本，俄国就把这个关东州割让给日本，所以关东州就是中国的大连旅顺，就让给日本，这是俄国跟日本做交易，把中国领土拿做交易，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罪在累累。而且在俄国在历史上有些承诺要把东西归还，就比如说1996年要归还海参崴，没有归还。海参崴是钓鱼岛的40多倍，俄国夺走中国的领土150万，是台湾的40多倍。这样的领土有合法的追诉权，中共不去追诉，仅仅因为是他怕他害怕俄国，因为中俄边界43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边界，双方成兵百万，战略对峙，但是中共内心非常虚，很害怕这个俄罗斯，说但是知道俄罗斯这个是一触即跳，但是美国日本相对是民主国家，所以说中共觉得民主国家会后发制人，不会先发制人，可以欺负。所以中共跟俄罗斯的结盟是不是为了什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什么，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反西方、反文明、反民主，这就是他们结盟的基础。
好，我想我们提到今天我们也知道是中共建党95周年哈，中共的起源呢是起源于苏共，但是苏共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那么我想刚才大家提到中俄之间的结盟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考虑，我想问一下高文谦先生，你觉得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共同点是否能成为一种中共真正同盟关系的基础，是否足够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基础？好的，请简短一些。
就是我觉得呢，中俄这次结盟啊，或者是准结盟啊，主要不是由于已经没有中俄之间已经没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点，但是却有专制国家的共同点。当然意识形态没有，但是呢中共和这个俄国呢是藕断丝连，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就是党史界的这个话呢，就大家都很清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中共是苏俄下的一个蛋。那么用中共党史的官方的术语叫做苏联当时是太上皇、老子党，这都是中共官方的语言。现在网民说呢，苏联呢就是中共的俄爹啊。那么不管怎么说，这个意思的话呢，都是这个历史传承关系在那块儿。那么我想再简单讲一个小例子，就是1990年的时候，这个不是91年的时候，这个苏共解体的时候，这个康克卿朱德的夫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啊，痛哭流涕，而且的话呢，好几天的话呢，就是精神上的都没有缓过来。从这个事实你可以看到，中共跟这个苏共之间的这么一种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当这些人都是走的是这么一条路，因此的话呢，这个我觉得话呢，这个中国的话呢，现在从这个苏共、这个中俄这两个，我觉得话呢，他们之间呢，实际上呢是中俄之交啊，结盟啊，不是道义之交。而是一种臭味相投，是一种酒肉朋友，而酒肉朋友呢是长久不了的。
好的，王康先生，
我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呢，不要再次上当。
好的。
是，这个中俄的关系啊，肯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的关系。他们首先是现实利益的这种融合，具体说就是普京入侵克里米亚之后遭到西方的制裁，那么习近平在南海搞军事扩张，同样遭到同样的这么一个困境，他们需要一种共同的面对西方的制裁。另外就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普京的重建俄罗斯的这个欧亚大国的这么一个主张，相当程度的重合，有很多的结合部在里面。第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面对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整个面对西方 那么中俄之间来结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你把意识形态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普京是前克格勃的少校，习近平当然是太子党的成员，这两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忘记更没有否定过十月革命。而明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中国现在的 GDP 据说是俄国的十倍左右，但是中国的整个的它的历史合法性，中共的啊，它的意识形态，它的思想体系，它的基本制度的构建，全是来自俄国。这个三个在北京的三个联合声明，我都看成是哈密要回报俄国。其实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斯大林的作品。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学生，习近平是斯大林的债权弟子，他们都没忘记他们的祖宗是谁，所以这个深层的政治心理的这个学说，一般人恐怕很难去理解。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既是一个长久的历史的东西，他也是个现实和将来的一种某种需求。二十一世纪中俄结成一个重新结成一个轴心联盟，比当时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这个对西方的压力恐怕更大。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普京64岁，习近平63岁，年富力强。他们如果继续稳当的执政，继续的走中俄结盟深化强化他的话，世界堪忧。
嗯，好的，杨建林先生。
对，从世界立场看，专制和国家和专制官间的这个结盟是不稳定的啊。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结盟也是不稳定的，只有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结盟才是稳定的。你从这个世界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很简单，就是说因为专制国家它是一个独裁者的个人利益，独裁集团的个人利益是作为主导的，它很容易不以任何道义的方式和任何集团发生一个冲突。现在中俄走在一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反普世价值，反颜色革命，反这个西方这种价值观走在一起，真正的深层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在觉得里边起的作用不是很大。另外一个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现实利益，现实利益。你看，在中俄两国的100年的历史中，我认为现在俄国是这个相对中国是地位最低的，对吧？他有求于中国，因为在2年来，因为克里米亚的事情，他遭到西方的制裁，卢布大跌。去年的这个是经济负增长3%几，今年可能还要一样是同样的这个负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有求于中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卖给中国的这个高精端的这个武器技术，像火箭发动机什么 RD180 这样的，以前是不买的，说这样来卖。所以我觉得他们走在一起恐怕也是一个现实利益走在一起，就恐怕不会太长，因为毕竟大家还都看着美国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有30秒钟的时间。
林则徐临死前说这个俄国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生前也谆谆告诫于此。实际上从纵观历史，这个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甚多，损害中国利益之罪，最大的毒害还是输入了共产主义。按毛泽东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陷入几十年内战，互相仇杀。后来共产党执政又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把中国推入深火海。今天的中国官场腐败透顶，都是应该说俄国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灾祸啊，不无关系。中国朝野应该保持警惕。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王康、高文谦、杨建立和陈伯公先生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